神伯沙龙，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谢谢你的召集，谢谢你赐给我们妥拉。你真的是爱我们，你得了我们的心，求你今天也让我们得你的心。你的话语如此宝贵，就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无论是传讲你话语的，无论是听的，无论是所有的器材设备资源，主啊，都在同一个方向打中你的心，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你是如何的爱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啊哈马歇和名求，阿们。好，菲尼哈，这次妥拉是名字就叫菲尼哈。我们今天就先直奔主题，开门见山，就先问大家，我要问我自己，你爱神吗？对，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如果不是因为神的爱，我们今天不会聚集在这里，也不会那么长时间我们一直来学妥拉。今天天气又很热，今天好像你不出门在家坐着就会出汗，又更不用说出门要搭电车，这肯定是心里面还有一个声音说，我还要再追求一下，我还要再听一下神的话，一定是这样的心来吸引我们，神他自己的话来吸引我们。所以我今天的副标题就是你爱我吗？因为这个是跟，因为我想不到别的副标题也能够贴合今天的话，今天的妥拉。菲尼哈正是因为他爱神，他才可以有祭邪的心。祭邪是因为有爱，没有爱，如果那个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关心，我不 care， 我不理不问的话，不会有祭邪的心。复活的主耶稣也说，也曾经这样问彼得，连续三次问他，彼得你爱我吗？耶稣知道彼得爱他吗？他知道彼得所经历的事情，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主都知道，但是这个问题不是要去质问他，而是通过这三次问题重新去建造彼得。他每次的去问他你爱我吗，就每一次的去征服他，每一次的去不认主，连续三次就这样把彼得给建造起来。我们先看菲尼哈今天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耶和华发怒了，因为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他们联合去敬拜假神，然后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让所有的首领族长都要他们去死，然后所有去拜巴利的这些人都被杀了。当摩西还有会众一起在哀哭的时候，竟然有一个人，一个以色列人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这个人我读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惊讶，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些死去的人吗？你没有看到摩西还有你弟兄在那里痛哭吗？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他一定他心里面他绝对不是说不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不是这样的，他心里没有任何的爱这位神，他心里没有耶和华，所以他会做出让我们觉得惊讶的事情。然后菲尼哈的行动非常果断，直接拿起枪刺杀了这个行犯奸淫的这个以色列人还有那个女子。我们把注意力先集中在菲尼哈身上，他为何 如此的能够把事情摆得那么对，他决定为什么那么的果断，为什么一下子能够打中神的心。他做的不是个小事，他杀了一个人呢、啊，他杀了一个，而且是以色列弟兄。他拿枪之前，他有没有想到过说，哎，这个耶和华也吩咐你不可杀人呢、啊？他为什么没有任何的犹豫？因为他知道神在想什么，他知道神的心是什么。我做的这个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才可以那么的毫不犹豫、果断地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这让我非常的钦佩。所以腓尼哈他的行动止住了神的愤怒，神也祝福他，把平安的约赐给他，平安的约让他做永远的祭司，永远来他这个后裔永远做祭司。因为这个也是不仅是对腓尼哈的一个肯定，同时我觉得也是对亚伦和他家族的一个安慰，因为之前不久前拿大亚比户他做了一个神不喜悦的事情，神要在他亲近他的人当中荣耀他，荣耀自己，显出他自己的荣耀。同样在腓尼哈这个事情上面，他肯定腓尼哈也显出了自己的荣耀，因为神的祭邪的心是毋庸置疑，不能有任何的妥协的。所以神祭邪的心是因为他爱，他是真的爱我们，因为这个是超越我们能够用语言能够表达的。我们形容他神的爱很大很深，但是我们想真的这个神的爱，他的大已经超过这个大本身可以形容的。他疼爱他的百姓，申命记33:3里面他曾说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的手中，众圣徒在他手里面，他不是这样在手里面摇来摇去，他肯定是这样捧在手里面疼爱他。他就制造我们建造我们的，所以祭邪这个词很，这个祭邪的心很重要，因为神在一开始就肯定腓尼哈，是因为腓尼哈因他有祭邪的心。所以我们先从祭邪这个字先入手，我们看今天的妥拉内容到底在讲什么。祭邪它主要两个意思，我们能够记住两个就好，一个是遗恨、嫉恨，这个可以放在一起去，就是那个恨那个意思，那个恨的那个感受。同样这个字根呢是在前不久讲到遗恨的条例的时候，一个妻子如果犯了奸淫，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丈夫也不知道是否是真的，那他就把妻子带到祭司那里去，让祭司做判断。那个记恨条例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词是讲当时那个丈夫是有一个什么样一个心，他想要知道究竟是不是这个妻子背叛了自己。当时我们也讲到说，记恨这个词呢，这个记恨条例呢，也是对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表达，说我们要对神要有忠心的心，不能够去要专一，不能去拜别的神。所以那个也是通过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来去看那个耶和华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个意思就是嫉恨、遗恨。然后雅各里面也说，爱情如此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爱情和坚强，嫉恨和残忍，我们可以感受到神他爱以色列人的他那个决心、那个专一、那个完全的程度，就好像是死一样，就是那个死的那个强烈的那个力量一样。所以第一个词就是遗恨、嫉恨、嫉邪。然后另外一个意思呢，是有一个相反的方向，热心，有热心的意思，就是特别喜欢、热情的一个意思。那这个词呢是出自以赛亚书9:7， 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这里的热心和刚是和那个祭邪那个字根是一样的。同样也在列王记下十章有提到这个热心，耶户为耶和华热心，杀尽了拜巴利者，也是这个同样的字。所以我们所以祭邪有热心这个词，那出自这个经文，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清楚看到耶和华他热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凭他的公平公义使他稳定。这个是耶和华非常热心的专注的不会改变的一个计划和热心要做成的事。这个会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基础，也不光是今天，因为我们在学妥拉的时候，我们会惊叹，我们会每次感叹说耶和华他真的是独一的主。为什么这样说？这么妥拉历经那么多年，包括我们所谓的旧约新约，整本圣经经历那么多年，上千年，那么多人去书写，那里面连贯性，里面真理的一致性，让我们感叹这个是独一的神才能够去写，他不是有很多很多人不同的意见混在一起的，不是。我们感叹这个真理的他真的是真的，就是他永不改变，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一千年以前，不管现在，不管是以后，不管是在美国、日本、在中国，真理就是真理，他永不改变。所以这个会让我们觉得哦，神说的话是真理，我们在觉得神耶和华他值得可靠，值得可信，因为他不变。他如果变来变去的话，我们就会也跟着变来变去。就因为他的不变，我们觉得他值得信靠。所以我妥拉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可以和神的这个真理他的热心他的经意能够连在一起的，就像是一个建筑的地基一样，神的真理，神他本身的那个属性，在基础那个地方牢牢地支撑着上面的部分。如果这个地基如果晃动的话，你不可能房间里面的任何一个东西不跟着晃动。所以这个基础是神的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它可以和妥拉里面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联系在一起。今天的妥拉也是同样，神说他热心的部分，热心的事情是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那他的国会包括什么呢？今天的妥拉部分就提到了这些内容。第一个，第二次数点人口，这是对人的这个国度里面人的描述，这个国度还要包括土地，希罗菲哈女儿的这个事件里面也凸显出来对土地的这个信息。约书亚继承摩西，这是对领袖的一个描述。然后包括献祭和节期，也是一个国度里面它的日期、它的日程一个描述。所以我们依次来看，第一次数点人口是在西奈旷野，那这次数点呢，是在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面对着耶利哥城，第一次的数点人口呢是603,550人，在民数记的1章46节有描述，就两个人存活，约书亚和加勒。第二次数点是601,730人，减少了，但好像对于600,000来比的话也没有差太多。然后我们看人数减少的支派呢，这里没有列，我给大家提及一下，有吕遍支派、西缅支派，当然还有其他支派。吕遍支派是因为他的原因是有大贪亚比兰他的犯罪灭亡了，这是在民数记26章。然后西缅支派他减少最多是37,000多人，这个是由于米甸女子引诱的事件。我们看那个去和米甸女子犯奸淫的那个人是西缅支派，叫以利，是吧？ 所以这里我们通过这个人数变化，我们能够想神的心在里面是什么呢？刚才说神用公平公义治理他的国，我们确实在这里面能够看到公平公义。公平意思就是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标准，遵从他、守他诫命、律例、典章的人，他所喜悦的人，那他能够进到那个迦南地里面去，这是一个标准。那不听话的人，没有跟从他的人，那就死在旷野。那新这个新的时代，601730人，就要决志，需要跟从耶和华进到迦南地里的这些人。所以这是神数点，不光是数点之后，这些601730人，这个新的时代要去承接这个土地，承接这个地业，还不光去打，不光去打，还要把这个地业给持守下去。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不光有公平，他还有公义。虽然西缅支派死了那么多人，吕便支派也少了，但是我们看这个总数没有差太多。他从其他的支派里面去赐给新的生命，像犹大支派增长了很多，而其他很多支派都增长很多，去弥补了这个缺口，所以总数没有差太多，60万多一些人。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提及的是，显示出神的公义，就是可拉他的一家。可拉因为犯罪抵挡神，可拉和他的一党都被灭亡了，但是他可拉的儿子没有死。我们之后我们可以看可拉的后裔后来在圣殿里面，他作为唱诗赞美神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职分，写了一些这个诗歌。我们可以看在诗篇85:10-11的地方，有说赞美神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看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这不很美吗？你想自己的祖先被这位神给击杀了，但是他们现在在心里面没有恨的，看不出来恨，他们反而在赞美神的公义，赞美神的诚实。他们反过来想，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什么样的一个心去吸引他们能够唱出这样的一个诗歌呢？因为神的真的是诚实，他真的是公义的，让可拉的后裔臣服了，我服了。无论是耶和华对我们祖先做了什么的事，他是正确的，他是对的，我还要赞美他。我觉得这个诗歌真的很美，他心里面的那个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任何的积恨。来单单赞美神，我觉得他心里面是诚实的。然后土地，希洛菲哈的女儿去找摩西，我们说这个他的父亲没有儿子，但是我们这些他的地业就要没有了吗？我们就不能够得到这些土地吗？这些地业吗？摩西就把这个事情呈在耶和华面前。神后来说，希罗菲哈尼尔说的有理，就这样子去把这个地业分给了，继承给了那个希罗菲哈的女儿。然后也同样说到，之后有一个条例说到，如果这个以色列人呢，他家里没有儿子，那这个女儿就可以继承这个地业，没有女儿呢，他的弟兄就可以继承，没有弟兄，父亲的弟兄就可以。然后即使他没有父亲弟兄，那最近的亲属，那你都要去承受这个地业。我们看这里有神的这个意思非常明确，就是以色列支派，你们个人都要各守各的产业， 他的意思非常，我觉得非常清晰，不是说西罗非哈的女儿为耶和华提了一个建议，好像开了一个出口，神啊，你看没有儿子，你这第一页就没了。不是说他这个西罗非哈的女儿改变了神的主意，不是，是神一开始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意在里面。然后西罗非哈他的祈求正打中了神的这个心意，所以才会有那个承受地业的这个条例。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心是在这里是一直没有变的。然后神他确实他应许了非常美好的地，我们在申命记11:24就可以看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地界。所以以色列人要进去夺这个地，我想这个地它是和人紧紧在一起的，这里面透露的信息是说，人能否遵从神的律例诫命典章，跟从神，相信神，侍奉他，你这个地就是属于你，为你产出五谷，为你产出各样的你生命生存所需要的一切的粮食。那如果神不遵从，如果人不遵从神的诫命，那这个地会遭受灾殃。我们可以看到人和地是紧紧连在一起，那神的心就是想要，而人看到这个地受灾殃了，他不出产了，那你就要反思，哦，是不是我这个人对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那这个地也是就会作为一个提醒的信号，而人去审视他自己和神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然后领袖约书亚继承摩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是，神命令摩西要把手按在约书亚头上。民数记27:21说，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这是一个很短的一句话，但是透露出神的一个心仪的领袖是什么呢？约书亚要站在以利亚撒大祭司和会众之间，啊，做一个媒介，其实也是站在神和人之间做一个桥梁。神要吩咐什么，我清清楚楚的完整的没有毫无扭曲的把这个神的意思给传达出去，然后人有什么样的各样的祈求代求，那他叫来到神面前，要诚恳的去向神去面对。那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领袖他不是领导，领袖那所身上所需要的这样一个特质就是，你要完完全全的尊耶和华为圣，你要在全会众面前遵从耶和华的名。这个可以在约书亚的他的名字的改变里面也可以体现出这一点。约书亚原来叫侯塞亚，就何西亚，后来改了一个名字叫耶侯书亚，就在希伯来名字的前面加了一个神自己的名字，那个右的。这个也大家的这个知识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原本约书那个何西阿的名字是拯救，后来加上神的名字是耶和华拯救，意思是说，当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不是约书亚，是耶和华我自己带领你们拯救了你们。所以约书亚，你作为中间这个领袖，以色列人的领袖，你要知道耶和华才是实质的引导我们的那位神，那个领袖，不是约书亚自己。所以这个是神所喜悦领袖的一个特质，一个或者说一个标准。我们看耶稣啊，他也是这样子，他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的时候，因为他看到他自己，他跟神原为一， 他看到神这个真理原本的面貌，他来到世间的时候道成肉身，他要如实的毫无扭曲的没有任何偏见的不带有任何自己的私意的去把这个真理给传达出来。然后他作为我们在神面前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所需所求，他曾经在旷野里面40天受试验，他胜过，他知道我们人肉体的软弱，所以他可以为我们代求。所以他正是这样的一个神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领袖，直指耶稣啊，他这样的一个他要做的这个事情，能彰显出来，在这一章神国度里边，神所心仪的领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还有日期，就包括献祭和节期。民数记28:1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要按照日期。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学妥拉学了很久，对于献祭和节期的预表，我觉得这个知识层面上大家都已经很熟悉啊，我们知道这些献祭，对于献祭来说，我们整个你看立位记里面所描述的这些细节，字里行间里面都透露出来，它预表的是我们的耶稣啊，做我们的大祭司啊，不仅是要大祭司，他自己成为那个祭物，他自己要成为那个圣殿。他曾经说，你们看到那个圣殿，你们毁坏这个殿，我3日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他是指着自己的身体说，就是这个他自己是这个殿。然后我们也就很清楚的知道说，春季的节期和秋季的节期，他们都预表了什么？预表了耶稣啊的来和再来。在这些知识层面上，我们都很熟悉了。那在这个节期里面，在这个日期里面，神要设定这样的一个日子，要做什么呢？他的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亲自设立这个日期，这些节期，这些献祭，但又经文又说他自己不喜悦。在阿摩斯书说5:21-22，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愿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他自己也说他不喜悦这些，这因为人的心不在里面，人表面上做了这些献祭这些祭物，守这些节期，但是人的心不在当中，没有与神对齐，因为献着给神的供物，但心里面想着别神。神不要这样子的，先不要做一个表面上的仪式，他是要透过这样的节期，他的真正的意思是想要每天每周每月每年都要去与神亲近。这次特别提到是每神提到一个每日所要做的事情啊，早上献一次，晚上献一次献祭，这个是一个最小单位，就是你这个神所预定这个节气里面的一年当中的最小单位，早上来到神面前，晚上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神设定这样的一个律例的一个他的心呢，就是他想要你每时每刻，他想要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和他在一起。不光是我每周安息日我献一下，每年献一下，他提到每天啊，每天。当每天来到的时候，每天这早上和晚上来到的时候，那个像献祭的时间来到的时候，就每一次的更新提醒你自己，哎，我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我的心在哪儿？是要对齐了，就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这样叠加叠加再叠加，这样子来神在营造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其实今天妥拉内容知识方面都已经讲完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从神他所从祭邪那个词，它有两面，然后它有嫉恨，同时还有热心。那这个热心的这个词呢，可以看出来神他热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他的国就是他的热心的这个部分。 这个国今天在这个今天这个妥拉里面所呈现出来呢，就是它的包括人、土地、包括领袖、包括日期，最后这些都要直指我们的耶稣啊，耶稣基督。指向耶稣，指向耶稣啊，这个人这个部分呢，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这部分妥拉指向耶稣。承受第一业这部分呢，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看神的仆人，就耶稣，他会用他自己的宝血洁净这块地，赦免人的罪。耶稣啊，跟这个地有关系。同时，我们这个至近的亲属，最近亲属这个条例，也是指向最终指向我们的耶稣啊。我们原本是没有被选的，被拣选的，但是耶稣啊，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我们靠着他可以接知进到以色列家，他是我们的唯一的途径。所以这个领袖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显示出来。耶稣曾经说，凡不靠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真理生命，他是唯一的途径，他是唯一能够带领我们到神那里去的，他是那真正的领袖。最后这个日期也指向耶稣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不管献祭，不管这个节期，都是最终指向耶稣啊，他的来和再来，他的终极的大祭司的职分。所以这座妥拉学完了，但是我是准备的时候是卡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些知识我们都知道了，神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感受到这些经文里面神的这个心是如此的缜密细腻，然后我们就问，这值得吗？神，你值得做这么多吗？人有什么好的？骄傲、嫉妒、愤怒，你看妥拉里面也把我们解剖得非常的详细。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大卫所说的。大卫看，我举目观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看你指头所设立的天。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个问题可以翻译一下，更加明白他意思，里面就是神，你的爱是这么大，没法用言语形容。我们刚才那些知识，如果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的心带入进去的话，我们触摸不到那个更深的地方。那些知识就是只是知识。我们怎么能受到神的爱呢？当然这章节里面我们很熟，我们知道神的这个他的全备的计划。耶稣啊说他知道。耶稣啊说，神如何爱我，我就怎么样爱你们。他知道神的爱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工具，我们的知识都用不上了，我感觉我知识都用不上了，能够去测量神的爱有多大。没有办法，没有任何途径去知道他的，去测量他的全备。只有也说他知道，神如何爱他，他就如何的爱你们。后来怎么说？也说称跟从他的人为朋友，说你们不要再做仆人，你们是我的朋友，因为他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他们了。仆人不知道主人做什么。后来又说，同时他说， 如果为朋友舍命，没有什么爱比这更大。也说是指着自己说的，他为我们舍命，他为他的朋友舍命，他为他所爱的这些人舍命，这就是耶和华怎么爱他的，他同样做出来。神是真的爱我们。一方面我们回来教导我们，你要尽心尽性爱耶和华，然后同时也说话说，你想要别人怎么待你，你怎么待别人。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正因为他尽心尽性的爱了我们，他才要求我们尽心尽性的爱他。他尽心尽性的爱我们了，我们当然知道要爱他。怎么爱他呢？《托拉》里面有例子吗？
有的，
有例子。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学《托拉》不光是把知识每周来一次听一下，回去可能偶尔看一下圣经，那如果我们不去实践，我们不把这个菩萨去活出来，我们感受不到神是如何真的那么细腻的去爱我们，也感受不到这些陀拉里面这些榜样他是如何的，他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的。这里我想提两个例子，是我在这一轮陀拉里面我觉得感触比较深的两个例子，我非常倾慕的，我觉得特别打中我心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雅各，这两个人都是在爱神，而且全力的爱神，我能感受到这一点。雅各呢，我提一个片段，就是当他带着他的家属回到迦南地，他要去见姨嫂，要跟他去和好，然后那报信的人回到他这里来说，呀，你的哥哥带着400个人过来了。那个时候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姨嫂是不是和气相迎的，是要来打仗的，哪有带400个人来接人呢？这个太恐怖了，这个一定是不是和气的。所以你接下来我们看到，我感受到雅各他心里面的这个内心世界，他没有逃避，首先他没有逃避，他没有去逃跑，我一走了之了，不管了，赶紧逃命要紧，没有。而且他清楚神对他这个方向，给他这个方向，就是他要去和以扫和好，和好很重要，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也特地说，我们要去，我们承接的是和好的这个职责，我们要去与人和好，然后带与人把人带到神面前与神和好，和好很重要。雅各要和以扫和好，他要去，他相信神对他的应许，那怎么做呢？他现在就要全力以赴的，他要绞尽脑汁，他把能够所做到的、所想到的全部付诸于这个方向上面，而不是去选择逃跑。他不是去想我怎么去逃跑，我哪个方向去跑那个最快，不是，他是想怎么去面对以扫，他方向是先和神对齐的。然后你就看他之后的操作，我觉得也是挺智慧的，绞尽脑汁，真的是把各样的牲畜分成九群啊，有牛，有羊，是吧？有骆驼，有驴，分成九群，拉开距离，作为礼物，然后一次一次的，九次的，是吧？向姨嫂先去这个表达善意，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不行，九次，然后最后把家属放在最后边，然后自己在家属前面，然后去和这个姨嫂去和好，那也是要怎么能够保全我的家属、我的家人能够。万一姨嫂怎么样要杀过来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有一个对策。那你看雅各在这里面，他绞尽脑汁，他把所有能想到的都朝着神给的这个方向，与姨嫂和好这个方向往前走。 他内心是什么？恐惧和愁烦，极具恐惧和愁烦。我们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内心。后来他与神摔跤，然后神说了一句我觉得很值得深思的话，是你与人与神较力都胜了，都得胜了。我们知道他不可能，他不可能胜神的。你用什么方面可以胜过神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那就是像摔跤一样紧紧抱住耶和华，紧紧抱住神，我不让你走。与神较力他赢了，他把九旬这个礼物放在前面，一次一次的放在以扫面前。以扫，我要与你和好，我就要与你和好。他这个心赢了，赢了以扫。所以雅各，我觉得他的这个信心体现他这个行动上面，全力以赴。他把神赐给他的智慧，他的财产，他的一切所能够用到资源都用上去。他对神那个教力，是他的心紧紧抓住神的那个力量与神的教力，神他得了神的心。我们再看比撒列，我觉得比撒列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太多提及他说的话和这个人是谁，没有太多章节描述，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他所做的事能够想到很多。我们从结果看，他所那神拣选他做会幕呢，和亚和利亚伯。从结果来看，他把这些做好的东西拿到摩西面前，摩西查看，完美，没有任何问题。摩西就给他们祝福，就是肯定他们工作。结果是一个非常好的呈现在神面前的，神所要求的各样东西放在神面前，结果非常完美。然后当比撒列，你想当他知道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一下当时他可能在想什么。一个就是这个建造会幕的这个目的，我想来想去，神没有任何的需求还有必要去让人吩咐人这么细节的指示他们去造一个神要住的房子。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他比任何都大，他为什么要住在这么小小的一个盒子里面？他一天造出天地，六天造出全世界，那么大的能力，他不打一个响指，一句话，这个会幕不就建成了吗？为什么还要那么麻烦，要吩咐人这个律例典章，这个几轴那个几轴，这个什么材料那个什么材料，然后各样做法，还不同的工艺，为什么那么麻烦呢？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神要训练他们的心，训练以色列人的心。神他自己可以做，他也完全有能力做，但是他要让人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会幕。那我们在想比撒列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想什么？首先他的动机，我要做这个会幕了，我要为什么做？我们可以对比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那巴别塔那些人，他们要扬自己的名。那比撒列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全备的奉献的心才可以。他不能考虑任何的后果，不能考虑任何的报偿。啊，我见到这个，之后可能给我几头牛啊。我这个，对吧？我的产业是不是更加丰盛呢？这从结果里面，他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他的心在不在， 所做的功里面，他不能按照巴别塔人那个心思意念开始这样的工作，他必须要完全的奉献的心来做这件事情，必须要完全的专注，还有专注的心。就今天说要去收马拿了，然后这个今天是不是能吃点肉啊，吃点鹌鹑啊之类的，就这些心思意念都要先放下，要不然你做着一个木工啪一下切错了，那多切了一段，那你这根可能要重做。还有就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肯定的，就是他一定要内心里面要追求极致，一定要去追求完美，把这个东西它不是自己用的。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比如说他切木头一根造家木板，哎，比如说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哎，一不小心手滑了，多切了，我的这个木板都准备了那么久了，我们昨天一天准备这块木板，今天多切这么一刀，就少那么两公分，比如说，哎呀，算了，往那一放，你看上面的这个幔子一盖下来，看不见的。但是我想一定不能就这样子过去的，他一定是把这个木板拿下来，重新去拿一根新的补上去。即使别人看不见，他自己心里面知道，神也看得见。比如说他在我们在细想他在做金灯台的时候，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一块金子要锤出来这样的，比如说这样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形状，你怎么锤呢？用大的锤，用小的锤呢？那如果这个杆子锤歪了怎么办呢？这就可都是很实际的问题。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要考验当时比萨利他心里面要做判断。我可能一开始要大锤一个差不多的形状，然后最后这个花朵的地方的时候，我一定用小锤，细细的锤，啪啪啪啪啪啪。那个锤多薄呢？厚一点，薄一点。然后小锤锤薄一点，这样比较纤细，比较完美，看着更漂亮。啊，神没有定义这个怎么漂亮，这个花朵，他只说像杏花的一样，但是具体里面怎么操作，这是比萨利的心在支配。我要锤出一个像一个大碗一样的一个小一个东西吗？还是说锤出一个像那么薄薄的、极致的、完美的一个形状？这都是在考验比萨利的内心。嗯，还有就是很不可思议的就是。会各样的巧工，各样巧工，每个方面都做到极致。你看这在一个大学里面不可能的，每一个工种它都是一个专门的领域。但比萨列能够做到对每一个都能够了如指掌，并且能够做到这么精细，我觉得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心的问题。这是两个例子，我觉得都可以能够更加我们说实际嘛，或者更细节的，更加设身处地的我们去看他们这是在实践里面，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怎么去爱神的，他们内心世界，我觉得我们用心去相应去打开的时候，他们的做的事情真的是让我们给钦佩，我们羡慕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极致完美的追求，对神的爱。就我们回到一开始那个 PPT 那个背景图片，你看大家围着这个火炉看着这堆火，好像大家的表情都稍微大部分人都比较凝重一点啊，在想什么事情。当耶稣问彼得，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吗？然后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更深吗？这些是什么呢？我在想，这些这个词是什么？是今天早上彼得打那些鱼吗？还是今天早上一块打鱼那些同伴吗？应该都不是。啊，这些应该是指整个彼得的这个他的经历。一开始耶稣啊在河边呼召彼得来跟从我，别打鱼的跟从我。后来彼得看见了，他亲眼目睹神那个耶稣啊做各样的神迹，瞎眼的能行走，不是瞎眼能看见，瘸子能行走。然后他看到耶稣啊被捕、被审判、被钉十字架，他自己经历了三次不认主，他就会看到耶稣复活。经历的这些，你更知道耶稣啊是谁了，你更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他到底来做什么。那你知道了这些之后，你还爱我吗？你都明白了，你都知道我是什么样一个神了，你还爱我吗？同样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讲，你经历了出埃及，你看到我行的神迹，你看到我这四十年在旷野里面鞋没有穿破，有吃的有喝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不发怒，也发怒，发怒起来 也非常的可怕，他有威严，他有他的热心也非常坚定，方向明确。你看到我这些耶和华这个属性了，你知道我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神了，你还爱我吗？同样到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我们现在学妥了，你觉得现在做的还有网上听的，我觉得都是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我们一开始都第一次听说，哦，有耶稣这个名字，后来我们开始相信，我们决志信主受洗，我们可能参加各样的学习，圣经学习，听到，后来我们接触妥拉，我们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神呢？他慈爱、威严，会怜悯，也会发怒，他对你充满爱心，充满热心，同时他也记恨我们不专一。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的时候的自己都更加知道神是什么样一位神。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还爱他吗？我们爱他吗？我觉得这个我又停在这里，就需要大家一些安静的时间一起祷告。你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你对你自己的心负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巴夫，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妥拉，就此刻我们不需要说太多，因为你的心意已经向我们显明。你首先爱了我们， 然后我们才可以爱你，因为你想有起初的爱推动我们，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主，谢谢你一直对我们的怜悯，一直牵引着我们，你不放弃。谢谢你赐下耶稣啊，你的宝贵的神的儿子，谢谢你为我们做的这一切。请帮助我，帮助我弟兄姐妹在心里面与你呼应，来回应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生活时刻想起你的话，融会贯通，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渗透在我们每一个细胞里。哈利路亚，我们要爱你，我们要爱你。即使我们有身体上的各样的不适，会有挣扎，有各样的牵绊，我们都要爱你。像雅各那样紧紧地抱住你，不让你走。继续垂听我们心里面的每一个呼求，阿门。